你可以这样来了解，他要讲的就是耶稣的五段话。一般人都会讲到说马太福音讲耶稣是王，那他讲的第一段大段的话，可以就是这个王，有人说是这个王的施政纲领。我们这样想，好像耶稣要竞选总统了。对不起啊，耶稣不需要竞选的，我只是这样想，耶稣要竞选总统了，然后就有他的政治纲领，他在跟选民讲，我做总统以后我会做一些什么事。很多人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就是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来说这是耶稣的施政纲领，我觉得不是太恰当。不过我们从这五六七章来讲，也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下，耶稣就在讲一件以色列人等候很久的事。以色列人在耶稣这个时候已经亡国400多年了，在这400多年的亡国和亡国之前的几百年，就是以色列在没有亡国的时候和亡国，整个加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越来越衰弱。他们最强的时候是他们立国不久，立国的开国元勋是扫罗，但扫罗上帝不喜悦就废掉了，后来上帝就拣选了大卫。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那这个强大的时间很短，大卫死了，所罗门死了，你们知道国家就分裂了。你可以说大卫的国从所罗门以后分裂，然后两国都越来越衰弱，最后就亡了。所以以色列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今天，我觉得跟中国很像，就是曾经很强大，然后后来又很弱。这种曾经很强大，后来又很弱，然后长期被欺负，就会有一种想法。各位，如果你家曾经很有钱，现在非常穷，各位姐妹，对不起，如果你曾经很美丽，现在很丑陋，对不起，没有啊，这是没有，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你就特别难过。你如果从来没有钱过，你现在穷也就算了，你很有钱，曾经很有钱，人家都在你家那讨钱的，现在你跟他们一起在讨钱，那心理上就特别痛苦。你从来没有漂亮过，那也那变本来就丑，那没关系。很漂亮过，然后什么长了天花或者怎么样，那就很难过。以色列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我们说的想当年啊，以前怎样怎样。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是这样，因为想当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即使你不认识上帝，你都还有一点残存这种想法。我们想要回到成为上帝儿女那个尊贵和荣耀，但是人因为不认识上帝，就常常有一些错误的这种走法，就认贼作父啊，拜偶像啊，或者想要自己闯出一番天下啊等等，或者借着什么，包括我们这里晨曦会的弟兄们姐妹们，曾经想要借着其他的东西来麻醉自己，来让自己幻想很不错啊，那都是错误的。那不过神借着以色列人在这种长期几百年的郁闷苦闷，曾经那么强大，然后现在越来越被人欺负，甚至有400年亡国的这种心态，上帝培养他们，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好迎接他们的王。他们就一直在想，什么时候那个真命天子啊，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让以色列人再复国。对于基督徒来讲，以色列人不必等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但不信上帝的以色列人到今天还在等，不信上帝的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等他们的君王 等他们那辉煌的国度，那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理想或者梦。那这种梦可以大可以小，你如果野心大一点的啊，你要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家啊，如果你野心大一点，你希望成为一个全班第一名的，你野心大一点，希望你是全学校里第一名的什么什么什么。你野心小一点，你还是希望啊，我在这个地区或者我在这个家里有人听我的。那每个人都有这一类的梦，都反映出我们缺少上帝，那都是错误的反应。耶稣来之前，人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在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保罗在加拉太书讲过一句话，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就是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学者讨论很久，时候满足就是时候到了，上帝觉得上帝让以色列的那个理想就是像大卫一样的君王重新来到他们那里，要再一次出现。那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来的那个时候。那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状况，其实我们今天来看真的是为了耶稣的国度预备好了，而神的预备非常奇妙，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不过我们提一下好了。神的预备非常奇妙，神要让耶稣的国度借着一个完全不信靠上帝的罗马的国度来展开。怎么讲呢？耶稣降生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把全世界统一的时候，耶稣降生的时候正是整个当时的欧洲的世界是被罗马帝国统治，是统一的。这个统一让后来耶稣的福音能够很方便的传开。罗马统一了，就跟秦始皇统一中国一样，那么就有很方便的交通，以至于初代教会要把福音传到各地，都有今天你还可以看得到残迹的罗马的路。我们有一句俗语，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当时罗马修了各样的路，要叫他们的命令人达到天下，没有想到这个外邦人的想法居然替耶稣的福音铺了路。道路上，路上好走，海上也好走，因为罗马把海上的强盗和路上的强盗都扫平了，罗马把天下的语言统一了，都用希腊文，高层人士用拉丁文，但一般用希腊文，这样去传福音就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很方便。然后在当时人心也预备好，不管是外面的宗教或者是人心，都有一种渴慕。当然这种渴慕如果没有认识上帝不行的。好，我们不讲整个世界，就在罗马就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其实在耶稣之前，其实在犹太这个国家越来越衰弱的时候，就常常有一些假的弥赛亚说我就是上帝的弥赛亚。这种弥赛亚到今天还是有异教异端的，都是凡是不是上帝的都在那个错误的里面。那但是以色列人的心是想要等这个弥赛亚，他们想要等的弥赛亚就是大卫式的，可以把哥利亚打死的，可以横扫千军的，或者是摩西式的，可以把埃及的军队通通淹在海里的。那在这个弥赛亚来之前，还有一个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那么当耶稣受洗了以后，他就开始他的工作。马太的记载，他受洗以后，他就已经是做王君王的姿势来对人讲话。那个姿势就是他要有他那个国情咨文，或者他要讲他要带领的国度，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所以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耶稣登山就在讲天国，天国的伦理，天国的道德，天国以色列国上帝国神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么所以登山宝训里面八福或九福的第一个福就是怎么样的人才能进到天国。各位我们现在想一想，怎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美国人？哦，大概就两个条件嘛。第一个条件，你必须生爸老爸老妈是美国人。你要成为天国的子民，你要成为神国的子民，你爸爸妈妈必须是上帝，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我们明天才会提到，你必须被上帝生，你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这我们当中每个信耶稣的都是哦，不过被上帝生的意思就是相信耶稣，而这中间的意思我们今天就都不去谈它了，我们只在讲到说天国的人必上，天国就是上帝的国，就是神国，神国的人必须被神生，就如同你要做美国人，做中国人，做日本人，大概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条件，一个就是你被那个国家的人生的。另外一个条件，我们简化的说，另外还有说你是出生地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不可能，因为我们都不在天国。另外一个就是归化，归，你不是美国人，你要归化成美国人，你要归化成美国人，你就需要，各位，你要成为美国人，大约只有两个条件，一个，你很有钱，这大概是成为每个国家的人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台湾，你要成为台湾公民，你有钱，你有很多的钱，你来投资移民，我带很多钱到你这里来，来移民，我带了很多钱，你看在我有钱的份上，你说哦好，你是美国人。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应该也是这样。我知道其他每个国家，照我所知道，我们台湾去移民到什么纽西兰、澳洲都是有一种移民叫投资移民，我很有钱。另外一种呢，通常叫做技术移民，我是非常聪明的人，我来到你们国家，我可以带来最好的文明科技，我有金头脑，我是你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把它讲简单一点，你要成为一个国家，你不是那个国家人，要成为这个国家人，但全世界都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很优秀，有很多钱或很能干。那么各位，你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你一定要很优秀，你必须优秀到是上帝把你生下来，你必须优秀到你是天国里面的人才。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就把这种想法完全打破了，进天国是全世界唯一的条件，就是你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各位，这就是成为上帝儿女的条件，不但是进天国的条件，而且是继续是天国子民的条件。用圣经其他地方讲的，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说你需要被重生，可以说你需要相信，可以说你需要蒙恩，可以说你需要承认你很可怜，你需要上帝的可怜。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你很不错，你就不是上帝国的子民。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很不错，我们当中有人可能很优秀，成绩很好，事业很好，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学得很好，做得很好，一切都很好。你必须看到一件事，你必须不断地看到一件事，我也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件事，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虚心的人，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你觉得你自己 并不是能干的、聪明的。你发现，各位，我们没有说你不要优秀，我们只有说，当你优秀的时候，如果有圣灵光照你，看到我的优秀来自上帝，我自己除了贫穷和罪恶一无所有，你就有福了。整个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重点就在这里，重点不在你外面要多优秀，这个是世界的要求，这个要求也没有错，我们教会里面也有这个要求，我们也希望你所谓外面就是看得到的，你有没有读经，这是看得到，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善行，你有没有对人温柔，你是不是正直的、正义的，你是不是表现出你是善良的，不管在家里，不管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你是不是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上优秀，你优秀就选你做长老执事，你优秀就选你做牧师，就是按例你做牧师，你优秀就升你做教授，就给你博士学位，你优秀你达到我的标准就选你做总统，全世界都是这样，教会也不是例外。但是要成为上帝国的人，要成为天国的人，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要有永生，你永远要看到一点，上帝有无限高的要求，那个无限高的要求如果光照你，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达不到这标准，而你有无限大的罪恶和羞耻和无能。上帝耶稣来了，要人看到人是败坏可怜，达不到上帝标准，而我们需要上帝的可怜才能达到他的标准。登山宝训或者说耶稣的第一段大讲话是这样，我们当然不去分析它，但是我就指出一点，我们看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譬如说第十六节哈，第五章十六节，其实从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开始就讲到，前面那个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就是八福或九福，讲的就是说你是上帝国的人，你必须知道你多么的可怜。好，我只是这样讲，我们不去解经了。第二段讲你必须是这个世界上的盐和光，然后那个盐和光好像耶稣的话跟我刚刚讲的刚好是冲突的，耶稣说要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你要有好行为，我们基督徒绝没有说不要有好行为，可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的这段话里面很严厉的提醒我们，上帝要的不仅是外在的好，他要的是里面的好。各位，那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如果我们是蒙恩了而且继续蒙恩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完蛋了，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耶稣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好行为的时候，耶稣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们基督教讲恩典，讲赦免，讲饶恕，讲原谅，讲上帝洗净我们的罪，绝对不是上帝做一个好好先生，所有的错误一笔勾销。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都糊里糊涂的以为是这样，圣经很多字句也是这样，但是耶稣很清楚的在他施政纲领的时候，竞选宣言的时候就讲，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这一点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都是一样，对犹太人、对中国人、对日本人，基督教的信仰没有废掉我们原来知道的律法，因为这是写在人的心里，不会被抹煞，会不断的被扭曲、被忘记，但不会被抹煞。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有讲，我们这里不去讲它。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中国人、是日本人、是美国人，不管是二十世纪的人，或者是石器时代的人，上帝的法则都是两条，一个要我们敬拜上帝，一个要我们爱人。 要爱神要爱人。那我们的罪恶都在不爱神也不爱人，但是这两个都在我们心里。不管是十诫里面的孝顺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或者是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或者是新约或旧约讲到的，都无非上帝的律法，对每个国家民族时代都是这两条，一个要敬拜上帝，要爱上帝，一个要爱真神，一个要爱人。耶稣没有废掉这两条，就因为所有的律法就是这两条，所以所有的人，耶稣都在提醒你，你完蛋了，因为你犯法了，你犯了上帝的法，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等一下会讲，在你没有达到上帝标准的时候，在耶稣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告诉我们一件事，那是恩典，不过我们一般学者也不大看得出来，就是那是拯救的恩典。耶稣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他要我们做到，我们做不到，所以他来帮我们成全，这是救恩。哦，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觉得我做到，我很不错，耶稣就跟你讲了，不可杀人，这是上帝的律法，这大概每一个国家民族都会有吧，我看在黑道里面也是这样讲吧，不可杀人，就算是黑道专门替人杀人的杀手，他也应该知道他不可以杀他的老板，他可以杀老板叫他杀的人，国家也是这样，但是不可以杀老板，不可杀人，然后我们也不准别人来杀我们。哦，这个律法很容易守嘛，不是吗？不要杀人就好了。耶稣告诉我们这条律法，各位，新约旧约没有冲突的。当耶稣说你们听见经上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的意思不是我用新约否定了旧约，而是耶稣在告诉你，我就是上帝，因为你们听见有人说，那个有人就是上帝，耶稣在说我就是上帝，我来告诉你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我来告诉你上帝的意思不是你不可以拿刀杀人而已，上帝的意思记得我刚刚讲的吗？耶稣来宣告上帝国的人是要完美的，是要遵守上帝律法的，不只是外面，你外面不杀人一点用都没有，你内心有愤怒有苦毒，你就要受地狱的火。所以上帝要的善良，有很多的有名的解经家像加尔文和路德都提到，不可杀人，我们等一下谈到不可奸淫，都是一样，不只是消极的不伤害到别人，还要积极的让别人的性命被你恩待得更好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有讲的，你不要亏欠人，你要把人家当得的给别人，别人当得的尊重你要给他，别人当得的薪水你要给他。但是我们都因为自私，还有罪恶的世界，我们动怒，我们骂弟兄。各位先不要想这些话谁有道理，我们通常就把这个事情稍微夸大一点，那个动怒啊，就是动怒就是流氓打人啊，骂人呢就是骂三字经。各位你先不要这样想，耶稣的要求远远比这要更多，动怒包括你觉得合理的动怒，骂人包括你觉得合理的骂。其实耶稣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动怒，上帝也动怒，也不是说不可骂人。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过，所有的律法就是两条，爱神爱人。耶稣要我们从内心有爱心来做每件事，包括在罪恶的世界需要用怒气，需要用责备，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耶稣讲的其实登山宝训啊，像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常说那很宝贵很动人，那些人都没有 连大脑想都没有想，我不应该这样骂人啊，因为这样难免受审判。想都没有想，各位，登山宝训真是天下最叫你痛苦的东西，因为它很清楚告诉你上帝的要求有多高，你根本做不到。他要求你的，你根本做不到。好，今天你来聚会的时候，你想到弟兄向你怀怨，23节哦，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向弟兄怀怨哦，弟兄向你怀怨，他气你，还不是你气他，你气他，上帝骂骂你，哦，好吧，跟他和好，不是你气他，是他气你，你怎么叫人家跟你和好？把礼物放下去跟他和好。各位，我们永远办不到。我看登山宝训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看下去了，就是如果有头脑人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上帝天国的人是这样，我们宁愿下地狱去了。好，第二个论奸淫，这个我们弟兄在这里最清楚。这里讲的他不是在讲到说，他说不可奸淫，不是说他否定了奸淫。我们说了，旧约也是上帝的话，耶稣不会否定旧约的话，不会否定上帝的话，是一致。耶稣把上帝的意思讲得更清楚，你外表上没有动淫乱，犯淫乱，你内心动了，你就是犯了淫乱。各位弟兄，我们每个人都下地狱了，我想姐妹也是，只是弟兄这个罪特别明显。后面讲到启示，也不是像很多人讨论到底基督可不可以发誓，重点不在那里，重点在其实在讲什么，其实在讲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变黑，重点在一方面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有讲，应该是路加福音吧，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要我们说话算话。可是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包括旧约的不可做假见证，包括不可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包括在这里起誓的事情，圣经在讲我们的败坏和无能。我们的话如果有能力，只有在败坏的事上有能力。各位，我们每个人要伤人，口都利得不得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口要造就人，通通都是花言巧语。就是人的话不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人的话都像每个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诺言一样，镜花水月。我们的话都出于恶者，要不然无能，要不然伤人。好，下面就讲到爱仇敌，也是最叫人误解的部分。爱仇敌的重点不是什么有人打我左脸，右脸给他打。各位，今天有人打我左脸，右脸给他打，很容易办到。韩信就有这种本领，我受胯下之辱，我忍耐，我咬牙打落牙或血吞。各位，这很容易做到。耶稣要你的是要你发现你是做不到上帝的标准，他要你的是爱人。各位，这个爱人包括你在对敌人，注意他说爱你的仇敌，不是化敌为友，哎，是爱你的仇人。有人他一辈子是你的敌人，但你要爱他，这是在罪恶世界，这一点都不矛盾。就是我们基督徒，凡是上帝要求你内心善良、内心有爱的对每个人，你要用爱心来惩治罪犯，你要用爱心来管教儿女，你要用爱心来责备人，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不是敷衍，而不是舞弊，而不是引诱，而不是像诈骗集团或花花公子用甜言蜜语和美善讨你喜欢的行为来伤害你，来败坏你。各位，耶稣在这里讲到我们要有心里的爱，而我们缺少。 下面就把我要讲的更清楚讲出来了。在第六章讲论施舍、论祷告、论进食，都是一样的意思。那一样意思是什么？他说祷施舍不要叫别人知道，祷告不要叫别人看见，进食不要让人知道。重点都不是人知不知道的问题，重点是上帝看你的心，你的祷告是不是真心的，你的爱人是做给人看的还是真的相信上帝的，你的进食、你的痛苦、你的难过，进食都是痛苦难过，是在神面前的痛苦难过、忧伤难过，还是做给人看的？各位，我们不能不说，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是面子工程，做给人看的。那么因此我们所得到的钱财和称赞也常常是表面的。耶稣下面继续讲到说，衣食还有真的财宝，都是我们的一切事出自对上帝的信靠而有的。第七章讲到论断，也是如果你只看到表面字句，不要论断人，那你不仅看到耶稣和保罗他们都讲过这样的话，通通都自相矛盾，因为他们都论断过别人。论断就是判断别人的对错，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选民也通通都犯罪了，因为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打分数的时候都在判断人、都在论断人。我们每个人在挑老公老婆的时候，我们都犯罪了，因为我们都在论断人、都在判断人、都在觉得这个人好或不好。各位，耶稣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我们需要有智慧，能分辨、能判断、能责备、能告诉他你的优点缺点在哪里，改去你的缺点，发挥你的优点等等。耶稣说不要论断人的一个前提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看清楚，比这个前提更重要的前提是你要知道只有上帝才能正确的判断人。你们被人论断的重点不在别人怎么看你，你们被人论断在于上帝怎么看你。你会看别人，你不知道上帝在看你吗？在一切的艰难里面，你向上帝祈求，上帝就给你。那是他的结束哈。好，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大段落。耶稣讲的第一个大段落在马太福音讲的，我就再一次强调，耶稣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当然耶稣也用一句话带过，只有基督能够成全这些要求，是恩典。马太福音的第二个大段落就是五个大的讲话，第二个大段落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一般学者会说那是在讲到门徒和责任、门徒和使命。我们再用选举做例子，如果第一个大段是他竞选的施政方针，第二个大段落就是阻隔了，阻隔和他要他的阁员所做的事情。在第十章开始他选了这十二个门徒，然后告诉他们做主的门徒该有的做法和态度。好，那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看我觉得这些经文恐怕也真是不好了解哈。第十章的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我们说了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门徒，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主给我们在这世上的责任和使命。他说去哪里？不要去外邦人那里，不要去撒玛利亚人那里，宁可住往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说天国近了。然后有各样的神迹奇事，那个神迹奇事次要的，我们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会讲，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次要，重要的是要人能够在神的国里面。他传神的福音，神迹奇事只是见证他 传福音有权柄，人家要听他的，重点是要人听他的话，听他的话，要叫他们说天国近了。好，为什么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外邦人的地方，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可以这样讲吗？我觉得今天教会里有很多的错误，其中一个错误，以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对外邦人在传福音。我从来不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听到福音。我们每次在要传扬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对外邦人也传福音，我们都要有个清楚的看见，我们对迷失的羊在讲道，管他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教会很多人，包括牧师，我们很多时候是迷失的。你去传福音，你去侍奉上帝，你会碰到很多的艰难。那你那个艰难包括我们在台湾也会碰到的。你再次看，你不觉得这很熟悉吗？怎么我们都忽略了？我们的痛苦常常来自家里面，常常来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第十章二十一节，亲人。但是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吧，我们继续去传讲上帝要我们传讲的。各位，传讲的重点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在这里其实也看到了，重点都是在传讲耶稣，重点不再讲道德教训，道德教训也在传讲，传讲的就让你知道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没有一刻达得到，没有一秒钟达得到，我们没有那种善良。我们可以咬牙切齿的彬彬有礼，我们没有办法里面有那么多的喜乐平安和善良。但是我们感谢主，最难的事跟我们讲，最大的福音也跟我们讲，在第十章第九节以后，二十九节以后，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宝贝，上帝爱我们。但是上帝爱我们的同时，我们还是说，你要专心的依靠这个上帝啊！上帝国的人不在乎你是哪个血统、哪个种族的、哪个民族的，你做了些什么，也不在乎你出生是不是牧师之家。你们这一家，我们很喜欢讲全家得救，但是这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承受这样的应许。事实上我们所经验的多半，耶稣说会有很多的征战啊，那是我也不喜欢讲的，但是真实的。在第十章的三十四节，耶稣是和平之君，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能跟上帝也能跟人和好。但是那个如果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如果你跟上帝和好，如果你跟上帝和好，那不跟上帝和好的会跟你一直为仇。那么跟你一直为仇，你能够怎么样继续跟他和好？那是求主给你力量，也许这是一辈子的刺和艰难，但是你就紧紧依靠上帝吧。上帝是你的主，上帝要的，上帝给你成就的是永远的福分，上帝要的是让你把你的永远放在他手里，你最亲爱的一切都不能够取代他，否则你不能成为他的门徒。好，这是第二段重要的话。第一段马太福音重要的是从道德的教训里让你知道你需要依靠上帝，第二段是从做门徒和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主的艰难里要你去依靠他，相信他。第三段他讲天国，就是伦理。其实道德第一段也是天国的伦理和道德，第二段讲到门徒或者说天国的官员或天国子民要做的事情，也是在讲到神国度里的要求。第三个呢， 十三章，我们一般讲天国的比喻。那天国的比喻，它就有各种角度里来讲天国的比喻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天国是怎么样的，天国是怎么样的？耶稣在十三章里用了几个比喻，那个天国是怎么样的？可以讲，一方面讲天国的那个进展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进展的过程呢，他用先用两个或者三个种或者农夫的比喻来讲，农夫撒种，农夫撒种的同时，魔鬼也撒种。农夫撒种的同时，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那个结果会多么的坏或多么的好。多么坏，就是在农夫撒种的时候，魔鬼也把败坏撒在教会里面。好的结果就是农夫撒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到那一个那么渺小的种子后来会成为那么伟大的一棵树。耶稣也在那个里面讲到，就是在很微小的事上，各位不要绝望，那个小小的芥菜种和少量的面酵影响或者发展成的很大，那到底是讲好的还是坏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国度是很小很小的人和事上影响到很大，而且是美好的影响，还是有很大的败坏？我觉得耶稣刻意让他有双方面的解释，两个都有可能。那我们希望我们是乐观的。各位，在你我的生活和教会里面，小小的事可以把我们败坏的一塌糊涂。对不起，请晨曦会弟兄，你不要难过，你们的败坏也是小小一点开始。但是我们要想到的是，主的恩典让我们的更新也会是伟大无比的。你现在可能看不到，我们也不要用总用晨曦会的弟兄做例子，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包括每个教会。我自己是容易悲观的人，人也容易会悲观。我们看到很多事，包括家庭，包括婚姻，包括教会，包括政治，包括教育文化，很多时候基督徒非常的灰心，很悲观。各位不必这样看，甚至我觉得要相反，我们基本上要知道上帝在掌管，上帝在掌管，上帝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做上帝国度存到永远的事。这个比喻里面，我特别提一下，在这么多比喻里面，那个第44到46节的比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各位，对不起啊，我是实在是没有这些能力，把这么大的题目很精简的，一个字都没有废话的，很均衡的来讲，我没这能力。不过我们有的时候就要讲得很快，就一笔带过，有的时候我们稍微讲细一点，让各位也知道这里面每一个都很妙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什么意思？然后你看他用了两个藏字哈，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这不是多余的吗？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看到这宝贝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买这块地，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在想哈，就是我们能够想到，我不知道耶稣那个时候对以色列的这些矿物有多少了解。我在想这里好像是有个人到了一个地方，发现那个地里底下有钻石，有钻石矿， 有黄金矿，有铀矿，有石油矿，因为矿都在底下，所以都是藏起来看不到的，但他发现有。各位，耶稣是用我们的人的心来了解这些事情吗？你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个地底下有宝贝，而这个地现在是烂得不得了，没有人要的地。现在在台湾不会有这种地，任何地大家都要哈。我们假定是很烂的地，是有重有污染的，没有人要的。但这底下有宝贝，你发现了，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我觉得那个意思就是，要让人更不知道这底下有什么宝贝。这个心是很自私的。耶稣不是教我们自私，耶稣在讲一件事情，就这里有宝，但是我不要让别人得到这宝。各位，这我们都有这种心嘛？啊，这如果你在班上，你发现一个女同学真是棒极了，你要追她，你就会跟别人讲她很烂，不要去找她。意思就是你要独享哈。然后变卖一切的买这块地，因为这就发了。我这样讲你们应该来了解，你应该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要说，那这个宝是什么？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那宝贝是什么？如果那宝贝是指耶稣，什么意思？我们遇见了耶稣，把耶稣藏起来，然后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我觉得你不要猜做文章去想那个地是什么，宝贝是什么。我们先懂耶稣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的好处，你想独享，然后你不要别人得到。或者这样讲，我们不要说不要别人得到，这个讲的还是没有到那个重点，你要自己独享。我觉得这就是耶稣要表达的，你需要有圣灵给你一个人没有的眼光，看到耶稣是宝，你要独享，你要把所有东西都丢掉，只要独享他，这个抓住就可以了。你把它想到什么炒地皮啊，买卖矿物，那都是错误的。耶稣要你知道他是宝贝，不要被别人拿走了啊，这还是不对。我们总不要讲不要被别人拿走，要我要独享。用你自己做例子就最好，你不要让电视，不要让学位，不要让功课，不要让成就，不要让家庭，不要让父母，不要让儿女。对不起，我讲这些都是我们一般在华人教会不用讲的，但是我们刚刚看到才讲的。不要让父母，不要让学业，不要让事业，不要让会众对你的掌声，对，教会也是一样，不要让任何东西使你不能独享耶稣。各位，这些只有谈恋爱的人才知道。你真的在谈恋爱，本来你是一个网球迷，你女朋友说明天下午我们去逛街吧，你最讨厌逛街，你最喜欢看澳大利网球公开赛，你不看，因为你不要失去你的女朋友，你没有那个爱，那当然就是你拼命想看网球了。好，下面我觉得四十五节跟44节是差不多的。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重价珠子就变卖一切所有买了这珠子。这个比喻跟上面一个类似，不一样的地方是珠子的价钱很明显，大家都看得到，藏在地里的宝贝不明显。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说，如果那个宝贝是指耶稣，耶稣的美好很明显也很不明显。当圣灵光照你让你看到明显的时候，你就立刻变卖一切所有买这个珠子，再贵也没有关系。当圣灵让你更加看到，虽然这是前面一个比方， 耶稣是好的无比，不过那个宝贝要开采出来可能还要假以时日。不管怎么样，我把它先占有了，不能给别人有再说。好，我也希望圣灵，这两方面都需要有，一方面你需要知道现在耶稣就是无比的宝贝，一方面你需要知道我们信耶稣所谓的有什么好处，可能还等很久，甚至等到将来在天上。而将来在天上赏赐总是最大的，很多基督徒不愿意等下去了，不愿意背十字架，就是不知道那个宝有多好。好，这是天国的比喻，你这个比喻颠倒过来讲也可以，那个宝贝是你，那个珠子也是你。上帝觉得你是一个宝贝，是一个珠子，把一切都舍了要得到你，包括舍了他自己的儿子。好，这个是天国的比喻，耶稣在这里在第十三章有讲，我们也同样看到，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当他把这个他的比喻讲出来以后，有几个反应呢？那在第一个比喻就讲，有的反应第一个是因为不懂，然后也觉得没什么稀奇，就算了。这是今天台湾对基督教最常的态度，并不反感，并不抵挡，并不攻击，但是不屑，不放在心上。包括很多基督徒对福音不放在心上，那个还不错，重要，但是是第十二、第一百顺位了。那是一种既不明白也不屑一顾。另外，你知道，有的就是信了、明白了、知道了、受洗了，但是碰到一点点的困难就退去了。有的没有退去，但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识，那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状况。天国的比喻里面恐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必须知道这个国度多好，你必须知道你在上帝的眼里有多好。所以让我们撇弃一切的把这个当作至宝。耶稣讲的第四段，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天，就是他的那个讲道的重点哈。我们再说第一段，可以说是伦理道德里面看到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第二段是做主的门徒或者仆人和工作中看到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第三个是我们从这个国度的进展里面，我们被上帝的重视和我们希望能够重视上帝或天国的君王，讲天国。第十八章那一段讲话里面，当然也是天国，不过学者为了要跟十三章分开，就喜欢讲教会。耶稣在讲教会，当然十八章里面天国几乎可以等于教会。这里有跟前面一样的，你要成为神国的儿女，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不是你要多伟大，不是你要有多少钱，不是你要多少技术的移民或者是投资的移民，或者你是多么美的美女被天国的王子选进来了，不是。在前面我们看到，你要看到真的你蒙了上帝的恩宠成为天国的子民，就是你看到自己的不配。那这里也是一样，他讲要像小孩子一样很多人讲要小孩子一样，其实那个小孩子一样重点就是承认自己的没有价值。然后他也在讲到说，在我们走天路成为神国儿女的，包括我们特别要说教会的时候， 我们总要有一个想法，一方面我们要尽我们一切可能的把，总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是无比的美好，为了耶稣抛头颅洒热血，抛夫弃子离弃父母，通通在所不惜。我们不一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创世纪亚伯拉罕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神要我们最最看重他，而那个理由是因为他最看重你，他为你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为人造的，他为你舍了他的儿子，所以你理当，他造你舍他的儿子赐给你圣灵，就是希望你能够享受那无比唯一的天国儿女的福分。所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要持守，要珍惜，要爱惜，不是勉强，是爱惜。包括把你的眼睛挖下来，包括别人说你再信耶稣挖你一只眼，挖完了还信吗？还信再挖你一只？你说你可以挖，我要信。一方面是天国的宝贝，一方面是地狱永火的可怕。圣经有讲，每一个人，每一个神国的儿女，教会里每一个信耶稣的，而我们需要假设他只要口里承认，我们就要有相当程度的相信他心里相信。虽然我们也考察，但是那个麦子败子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宁可把败子当做麦子，不要把麦子当做败子了。但是你不要轻看任何一个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知识的小子，但另外一方面，每个人也要看重你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宝贝，以至于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生命妨碍了你得到上帝，你把它砍掉。所以后面耶稣讲那迷路的羊的比喻，还是讲到耶稣对那任何离开他的人，没有信主的是离开他的，信了主又远离他的更是离开他的，只要有生之年，上帝就用一切的方法要挽回他。不过请各位注意，挽回他并不是一天到晚对他哎呀打电话啊、关怀啊、帮助啊，这都是一般教会去想的。各位，不是的，圣经里面上帝用一切办法挽回你，包括弃绝你，包括惩治你，包括不跟你讲话，包括把你交在敌人手里，那就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会该做的事，就是教会的惩治。18章第15节，各位你注意马太的写法，马太的写法大概一般人都会讲到18章15节以后就讲教会有人犯罪要怎么做，教会的惩戒是吧？没有错，教会的惩戒是这样。不过你不要忘记，这段经文是跟什么连在一起的？这段经文是跟寻找迷羊连在一起的。寻找迷羊我们通常会说是爱，惩戒我们通常会说严厉，其实两个一起的。你怎么样把人找回来，你指出他的错误，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指出你有什么地方错，当然各位这些都也很需要技术上的求主帮助。你不要看今天听到这个马上回家就开始写哈，用电脑的，我老公老婆的错误在哪里，指出他的错误，但是其实你只是想骂他，这样你其实是想失去他，不是想得到他啊。后面讲到同心合意的祷告，后面再讲到饶恕人70个7次，就是这些经文你连在一起看，你就觉得真是多么宝贝。我们讲到我们了解上帝多么不要片面，当然就算片面也得到了，感谢主。他十八章里面把教会的最严厉和最宽松都放在一起，你要饶恕人70个7次，你要当面指出他的错误，你要得到你的弟兄，你 他走迷了路，走到山里去了，你要把他找到，而且欢欢喜喜的。犯罪让你远离上帝的任何事，包括你的眼睛和手，把它砍掉。你看看十八章多么严厉啊，又多么宽大。最后一处末世，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一方面的错误在教会中间也多得不得了。我们太多这一方面的错误了，就是好像一讲到末世都在算主什么时候再来。哎呀，这真是错到姥姥家了，大错特错。因为耶稣叫你不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这已经讲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个主要的结构了，或者是主要的支柱了。耶稣把几件事放在一起讲，当他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讲的时候，就造成一点困惑。那我们也很希望像我们今天这么很简单的用70分钟的时间把这个马太福音讲完，也许也有个好处，当然我讲的不好请各位原谅，就是那个重点我们可以抓得住，就是很重要的重点抓得住。世界的末了会怎么样？各位，我问你，世界的末了会怎么样？我问不信上帝人，世界末了会怎么样？大家即使不是基督徒，即使没看过圣经，也会说天下大乱。然后你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听到世界末了，也是跟世人讲的一样，就天下大乱，海难啊，风灾啊，人祸啊，瘟疫啊，疾病啊，战争啊，然后我们想到启示录，想到这些，哦，一定是这个。各位有这些，可是我说你要看到的是重点，你不要被迷惑了。第24章第4节，不要被迷惑了。什么叫被迷惑了？被迷惑还不只是说不要被那些异端猜错了耶稣再来的日子。各位，迷惑，所有圣经在讲迷惑，在讲清楚，在讲明白，在讲认识，重点都在主。耶稣是不是你的宝贝？当他不是或者变成次要的宝贝的时候，你就被迷惑。当那些合情合理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财富、你的事业胜过了耶稣，你就被迷惑了。当耶稣对你的爱和对你的永远不变的恩惠怜悯你怀疑而且没有了或者减少了，你就被迷惑了。所以迷惑就是主不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主了。那这时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13节，忍耐到底，你要信到底呀。啊，这里当然就各位，所以你说哦，我们就看看主再来的日子是怎么样嘛，我们来算一算嘛。那个再来的日子，那我们怎么准备一下呢？你看他说哈，第6节，你们也要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然后不法的事增多。各位，我请问你根据这些来指示末世，哪一个时代不是末世？哪一个时代不是战争？哪一个时代？我们今天还战争算少的，尤其我们过去60年在台湾算非常少的，我们最多只有2颗子弹，很少啊。流血灾难都很少，我们现在都有那种像小孩子一样喜欢看恐怖片，喜欢被吓。对不起啊，我们这里学医的请你原谅，我在台北就是我们那医生，我觉得也很喜欢乱吓人。 这几年的报纸上广告都是 SARS 一来，哇，这是中世纪以来最大的灾难，然后什么禽流感一来，这要死多少人，各位死了多少人，十几个上百个，我没有说这人太少了，人死一个都是很难过的，但你真的说哦，跟以前的一样差太远了，我们喜欢被吓，然后看那些广告啊，或看那些东西啊，哦，然后每个人都要煞有介事一样。各位，灾难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很多，所以这是圣经一贯讲的，我们一直都在末世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末世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末世当中因着神的怜悯而活下去，目的是叫我们继续寻求神，跟随主，侍奉主。我们也都在末世当中，在这世上积极的，因为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盼望他的再来。我们在末世当中，我们积极生活，我们在末世当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艰难，因为信耶稣的艰难，因为做人的艰难，不要信耶稣，人也是艰难的。有何更何况，因为信耶稣不信主的人对我们有多少的逼迫，而我们也常常信了耶稣给人多少的逼迫，然后又有多少迷惑假基督，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我们是不是好好信靠了耶稣。那个信靠耶稣不是要算什么时辰，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讲的意思就是你又知道又不知道，你又是因为有战争，有天灾，有人祸，有人死亡，有人得癌症，你知道我们随时会死亡见主，或者死亡见主得赏赐，或者死亡见主哀哭切齿，都会。那你就应该怎么样呢？你绝对不是要去猜那些日子，因为天天都是那样的日子，你绝对不是要算那个日子。你一方面耶稣的再来，末后的日子有很多的征兆，每个人都知道清楚的不得了，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老，我们一天比一天接近死亡，这个我讲的应该是千真万确的，你每天都比昨天比刚才更接近死亡，你每天都在更大的末日当中。但是如果你信靠主，每天的接近会让你更喜乐，每天的接近会让你更积极的生活啊，那就是我很稀奇，这么多人讲末世，为什么这么忽略？耶稣就在马太福音专门讲末世的地方，告诉我们末世基督徒是怎么生活的。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了，就是我提几个。第24章的45到51节，你就天天做你该做的事。你是读书，你是学生就好好读书嘛，你是上班就好好上班嘛，你晚上睡觉就好好睡觉嘛，是假期你就好好度假嘛。主从我们一开始讲的，始终在你的心里是做主做王的，你始终以他为至宝，知道他以你为至宝，知道他爱你，保护你，恩待你，管教你，提醒你，责备你，也让你有的时候碰到各种的迷惑疑惑，甚至犯罪，但是你就好好都归向他吧，你就按时分粮，你就做你该做的事，你就你看第40节，24章40节，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而耶稣在其他的地方还有讲，两个人在房顶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各位，不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正在读经所以你就得救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两个人读经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不要说主耶稣来的时候我在读经就好了，我在祷告就好了，所以我们来算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他来前10分钟我们在读经，好像哦你已经读了2000年一样，哦哟，好忠心哦，神经病啊，上帝看不到你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该睡觉你就在睡觉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你正在看电视，你不比主耶稣来赶快把电视关起来， 正在吃饭就吃饭嘛，你随时你的心中是尊主为大，爱主的，主的爱在你里面，而且不断的增长。那主来的时候，不是说两个人在，不是说我们在做什么而得救，总是你心里在因着什么做事而得救。两个人在田里都在做一样的事，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一个被撇下，一个被取去，甚至两个人都在打盹，取去一个，撇下一个。25章讲到天讲到那个末世的时候，讲到十个童女，我们也会有一个错误。那个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都打盹睡着了，圣经没有一个字责备他们打盹睡觉，该睡觉就睡觉嘛，新郎晚到了嘛，那你就睡觉的时候就该睡觉。聪明的童女蒙福，愚拙的童女受祸，不在一个打盹，一个没有打盹，在一个预备，一个没有预备。预备不预备的重点在聪明的童女看重新郎的再来，愚拙的童女没有看重。我们从这故事里就可以知道，大概新郎一定会迟到的。各位，这个就叫怠慢。你今天要来迎接我，如果是无所谓的事情，好，我们今天一起在这个地方会合，然后我们到哪里去，如果那个会合是无所谓的，最重要我们是要到那个地方去，你大概也知道，那么你就不会很仔细的预备。但是如果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会很仔细的预备。主耶稣再来，我们要好好的预备。那个好好的预备，我们再一次说，不是等他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而是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心中都预备迎接他。所以各位，好好的去上你的班，好好的去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只是在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为主在做，你是靠主在做。所以耶稣下一个比喻，我们华人就最喜欢听的，耶稣把他的产业分给我们，那个产业大概你可以了解的就是你的才干。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多大的事，但主要我们把这些都发挥出来，尽你的力，因为主给你这样的恩典。最后再讲，我们会碰到最后的审判，是我们一切主是看到我们的内心，但是你的内心一定会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如果你有真的对主的信靠认识和爱的领受，你就一定会把这个爱发挥出来。你的行为不能叫你称义，但是称义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来做见证。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见证。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能看到你的标准是多么的高，能看到你是绝对圣洁良善的主，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心腹、仆人、朋友、军兵，是何等的荣幸和恩惠慈爱。愿你继续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蒙福，好叫我们蒙恩蒙福更渴慕你的恩和福，使我们珍惜爱护这宝贵的恩典和身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